好，感谢主。今天要进入民数记。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先低头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当我们走进这里，我们敬拜，我们赞美，我们祷告，我们读你的话语，我们传讲你的话语，主，一切都是以你为中心。主，求主你来带领我们，使我们的眼目，使我们的心真的是转向你，因为你是一切的一切。我们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甚至于离了你，我们连生命都丧失。就在这里，今天你对我们说话，也让我们能够听见你的声音，行在主你引导我们的道路上。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哈马舍赫的名，阿们。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以后啊，将来啊，千禧年的时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说希伯来话。没听过吗？所以要不要开始现在就学几句话，预备一下哈？我们今天开始进入民数记。在进入民数记的时候呢，让我们来学习一个字，就一个字。学习这个字，替你们注音注好了。Mishpacha，Mishpacha， 再练习一次。Mishpacha， 意思是什么？家族、家庭，或是宗派、部落、百姓、民族，或是种类，这个种类贵族。就是这个字，但是呢，我们要来学这个字，你放在心上，就是你要是忘记它很多的意思，你就记得这个是指的是什么？家庭、家族 ，mishpacha， 民数记当中把这个字翻成家室有29次，宗族35次，家族14次，一共出现78次，我是用和合本算出来的。然后在原文里面，如果他讲支派的时候，原文里面总是讲这个支派的家族，但是我们和合本没有翻出来，没有翻出那个家族，那所以如果加起来的话呢，还更多。英文圣经我是用新美国的标准译本来看的，它一共出现94次 ，Mishpacha 出现94次。民数记当中这个字的出现，就是在旧约圣经或是塔拉克圣经里面呢，它是出现最多的，这个字出现最多的。其次你知道是哪一本书吗？利未，不是利未记，历代志上。你如果知道为什么历代志上出现最多，因为历代志上一开始就是什么？家谱，是不是家谱？所以当这本书有这个字出现这么多的时候，你就可以很确定的一件事情，这个民数记在讲的就是大家庭的事，家族的事，这个民族的事，你可以很确定。所以重要不重要？重要。这不是跟你没有关系的家族。我们知道犹太人站在西乃山那边在听摩西领受神赐下来的妥拉的时候，那天是五旬节，我们要进入五旬节了，领受妥拉。 历世历代的犹太这些学者智者们，他们都指出一件事，就是那一天站在那里的每一个人，其实所代表的是所有的，包括还没有出生的，包括几代以后要才会出生的这些犹太人。当然他们现在称犹太人就是代表以色列人，其实以色列是有12个支派的，犹大只是其中一个支派。的意思就是说，当神在跟以色列百姓立约的时候，是包括所有的以色列人，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又不在场，跟我有什么关系？有关系。那在这里我们来从一个字，希伯来书，我们看希伯来书有个字，我们以前讲过，但是有时候我们需要再复习一下的。希伯来书第七章，在希伯来书第七章，当在讲到麦基喜德，就是在创世纪出现的，第一次出现的。那当那个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壮丁去追赶那个把罗德掳走的这些军队，然后把罗德带回来之后呢，他得胜了哈。然后麦基喜德出来迎接他。在这里我们看见希伯来书作者很有意思的哈，因为当时麦基喜德出来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给他多少？我们来看那个创世纪，我们还是看一下圣经好了，不要。创世纪第十四，十四章，创世纪第十四章十七节，我们看到说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维谷迎接他，沙维谷就是王谷，又有沙冷王麦基喜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喜德。那我们知道在妥拉里面，我们知道神有规定，就是以色列人必须要把十分之一，你的收入，你的田产，你的物产，十分之一给谁？给利未人。利未人再从他的所得到的里面呢，拿出最好的给祭司十分之一。所以这个十分之一是以色列人要给利未人的。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再翻到希伯来书第七章。我们看到第六节，他说，我们第四节开始读起好了。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就是麦基喜德，这人是何等尊贵呢？那得祭司职任的立位子孙，领命照例向百姓，以色列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虽是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就是以色列百姓要拿十分之一给以色列，给利未人，虽然他们都是兄弟，好，要给他。独有麦基喜德不与他们同谱，倒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第七节说，从来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有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立位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这句话就是我今天要讲你们要思想的。当时是亚伯拉罕还没有改名之前，给麦基喜德十分之一，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犹太人，作者是犹太人，他说什么？ 在亚伯拉罕给十分之一的时候，那个时候利未都还没出生啊，亚伯拉罕连他的儿子以撒都还没出生啊。但是他在这里他说什么？利未已经在亚伯拉罕的先下面讲第十节，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利未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了，原文作腰中。那意思就是亚伯拉罕在现的时候，十分之一 的时候，其实从他开始，以撒、雅各十二个支派，一直到现在，一直到还没有出生的所有的人都一起献十分之一给谁？麦基洗德。你能想象吗？为什么要讲？我为什么要第一开始要大家来学习这个？你要想象，在一个人的犹太人的思想，从圣经上来看，在一个人的身中，你不要看到只是一个人，从他可能带出一个家族、一个宗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那么多的人。因此对犹太人来讲，杀死一个人等于你可以说等于杀掉一个国家，你明白吗？那今天我们在这里为什么学习的，就是站在西乃山领受妥拉的这些犹太人，这些以色列人，或许200万，包括男的，包括女的，包括小孩，看起来在时间空间上来看，他们只是这一群人而已。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的话呢，他们是无数的，如同地上的沙那么多，如同天上的星那么多。因着这一群人代表领受妥拉，与神立约，以至于整个的民族都是在约下，这个约约束着每一个人，就明白了吗？所以你明白了，那我们再回来，我只是要你们明白这一点呢。因此他们说在那里领受妥拉乃是整个民族的事情，而这个民族我们刚刚学的那个字就是一个家族，都是从谁出来的？不要讲到亚伯拉罕了，都是从谁出来的？雅各。雅各名字叫什么？神把他改名叫什么？以色列。都是从以色列出来的，所以他们才叫什么？以色列人，是不是才叫以色列人？所以今天民数记一开始，站在神面前，站在这个西乃山脚下的，是在神眼中他是一个大家庭。为什么这个认识很重要？因为我们的神真的跟其他的信仰不一样的，我们的神喜欢家庭，他喜欢建立家庭，那是从伊甸园就开始了，我们可以从启示录来印证，他喜欢跟他的家人住在一起，这是家族的事业。你以前有没有听过？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没想过，你今天思想一下，他，你称他叫阿爸，阿爸父，是不是？阿爸，他是大家族，他是阿爸，所以阿爸在这个大家庭里面，他今天要来数算百姓，他要来数算百姓。为什么？他是全知的神，他是无所不知的神，他还需要数算他有多少百姓在当中吗？可问题就是在于希伯来文真的很奇妙。当我们已经上次已经学过那个数算，就是把每一个都抬起来举起来，在神的心中，我们看民数记第一章，我们看见他说第二节，这是神晓谕摩西，他说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什么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 计算所有的男丁，就说这个人并不是不晓得是谁的，也不晓得他跟谁有关系的。当他们在报自己的名字的时候，他会讲我是谁的儿子，甚至我会讲我这个支派我的先祖是谁，然后我的儿子我的父亲是谁，我是他的儿子。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遇到一个犹太人，我说你名字叫什么，他说他叫阿维，意思其实就是爸爸。阿维 OK， 阿维你好。可是我上次来的时候我有遇到他儿子，我忘记他儿子叫什么，于是我就跟他讲，我说那本亚维阿维在哪里呢，我说本亚维在哪里，他马上就知道我在问谁了，因为 Ben 就是儿子的意思， Avi 就是他的名字。我说，所以他知道我在问说，哦，你的儿子在哪里，你明白吗？他们是名字都有关联的。另外一件事，你知道犹太人其实是没有姓的，每一位犹太人每一位以色列人他们只有名字，他的姓是现在才有的，被掳之后分散到世界各国以后他们才有姓的，所以他们就随便取了一个这个地方他住在哪里，他在做什么事，或是他是铁匠，或是说他是做打钥匙的，或是什么这个地方是什么有一个井或是什么，就是成为他的姓。但是事实上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然后名字都一样呢，那么就要提你的爸爸是谁，这个爸爸是谁，生下来是谁。所以神在这里要摩西来数点每一个以色列百姓，他说他们第十八节，当二月初一日召聚全会众，会众就照他们的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所以你必须要讲你是谁，你是什么家，然后你是什么支派的，然后你的名字，然后从20岁以外的都述说自己的家谱。每一个人当摩西在那里算的时候，每一个人走到前面来报告自己是谁，约书亚我是嫩的儿子，约书亚犹大支派不是，他是那个他是什么支派，以法莲支派的，对，他是以法莲支派的，他加勒是犹大支派的，对不对，他以法莲支派的。所以他必须要一个一个走过来讲，走过来讲。你感觉到这有什么不一样吗？当神在听神在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到一点，这位大家长他非常爱这一群他的孩子，每一个人他都要知道他是听，他当然知道他是谁，听他讲他是谁，他认他，每一个人没有一个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一个人是没有背景的，没有一个人是无关紧要的，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每一个人都有来处，每一个人都可能带下整个的国家的。你知道神的心是这样看人的吗？所以当我们在诗篇里面看到一句话，诗篇140，我每次看到这个的时候，你真的是要诗篇147篇第四节，他说什么，他说他数点星宿的数目，神呢数点他照的星星的数目，还一一称他的名。你有没有抬头看过星星？真多。他还跟亚伯拉罕讲说，有一天你的后裔就像天上的星那么多。这对神来讲有什么稀奇？每一颗星都有名字，他都认得。所以亚伯拉，你的孩子虽然都还没出生，每一个我都认得，每一个都有名字。 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每一个人都有意义，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命定要完成。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开始在学习 Mishpaha 这个字，就是什么，就是让你知道为什么神那么的看重家庭。今天我们需要知道，就是说你或许来到了教会，或许来到了团队，你就觉得我什么都不是，我没有人认识我，我好像什么都不会，躲在一边。我今天就是要告诉你，我告诉你啊，神的眼目就是看着你，他认识你，他知道你，他爱你，他要使用你。你有目的的，你有目的的，你活着是有目的的，是在他的对整个人类的大蓝图里面，你是有一个重要的地位在那里的。你信不信？所以当我们知道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希特勒纳粹党把犹太人集中起来，把他们送到集中营，把他们送到那些死亡 camp 那个集中营去的时候，你知道纳粹党在他们身上做什么事吗？在每一个人的身上盖了一个号码，盖了一个号码，从此之后这个人消失了，这个人没有了，他只剩下号码，所以认得这个号码。可是呢，直到现在他们给你看他身上有个号码，他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有名字的，但是他们现在只剩下号码。就告诉你们，他们不是数目，他们不是数字，他们不是数字，他们是神的宝贝，神的珍宝。每一位他都知道，每一位他都认识。所以有600万死在那个奥斯维辛的那个集中营里面，赶进去，门关起来，毒气瓦斯放出来，然后全部死掉，谁也不知道谁是谁。弟兄姐妹们，他知道，他认得，有一天他要报仇。这是我们的神，这是我们的神。所以这个字Mishpaha， 你要不要学习这个字？不难呢。Mishpaha， 其实它那个哈有一个喉音的，有时候 不太容易讲。Mishpaha，OK，Mishpaha。民数记并不是按着历史的进展记载的，民数记开始是因为神说要数点百姓。所以我们的英文圣经就称这个叫民数记。那事实上这本书的希伯来名字叫做在旷野。这件事情，民数记发生的事情都是在旷野发生的。旷野。我记得1999年当我从神学院还没有毕业之时，我们全校整个神学院的那个学生呢，有一个机会到以色列去学习我们的那个叫做圣地考察。圣地考察这个有学分的啊，这个去圣地走一圈要2个学分的，所以要学习啊。然后我们就是从北部该撒利亚加利利这样一路往上走。那一天当我们要上耶路撒冷的时候，然后太阳下山之前，我们经过耶利哥，然后坐在巴士上。你们知道黄昏的时候要上耶路撒冷，那个太阳是 直射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忽然之间有人很想睡或是什么，就是很累很疲倦的时候呢，忽然之间光照进来，然后 我的头，我不知道别人，但是我知道我自己，我的头往旁边看过去，我看到的景象是整个15天之久的旅程当中最震撼我的。我看到了犹大旷野。以前我们在圣经里面，在新约里面，我们学习旷野，旷野，旷野，旷野，没有一点 idea， 没有一点那个没有办法，我不知道它是旷野是什么，就是旷野。但是那一天转过去，这是旷野，第一次看到旷野，什么都没有，没有绿色的，也不像沙漠，我想象当中的沙漠，而是每个山头好像一个山头一样，黄，枯黄的，非常非常震撼。所以今天在讲民数记，它的题目叫在旷野。我们今天开始在学习民数记的时候，我们一起进入旷野，我们一起进入旷野。其实民数记如果要照历史的那个进程的话，其实民数记应该是接着出埃及记40章。出埃及记40章不是把摩西把会幕建起来了吗？对不对？然后神的灵，神的荣光就是充满了整个的会幕，充满了整个会幕。但是这一块要接下去呢，是在民数记第七章。第七章我们看到说，摩西立完了帐幕，就把帐幕用膏抹了，使它成圣，又把其中的器具和坛，并坛上的器具都抹了，使它成圣。你对这个不陌生，因为它就是在出埃及记第40章的时候就是这么讲的，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到跳到第九章，我们看到第九章呢，第15节开始，他说立起帐幕的那日，有云彩遮盖帐幕，就是法柜的帐幕，从晚上到早晨，云彩在其上，形状如火。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民数记并不是按着历史的进程在记载的，但是民数记所记载的每一件事情，你可以发现一件事，就是发生在旷野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属灵的意义，都有属灵的含义。因此当我们在学习这些一件一件在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是的，表面上看它是在记载这个，但是我们三不五时，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进入属灵的眼光来看民数记。所以我们来看为什么神要数点他的百姓，为什么他要数点他的百姓。刚刚已经讲过，他每一个人都认得的，每一个人他都可以直接眼睛看着你的眼睛，看出你里面所有的一切，他都知道的。他跟你的联系是这么样的亲密，尽管你不知道他，他都知道你。他是他要算，因为从这个时候开始，会幕盖起来了，他们要开始往前走，要往哪里去？他们要往应许地去。神带他们出埃及是有目的地的，旷野不是目的地，但是要带他们进入那个目的地，应许地的时候呢，他要开始装备他们，预备他们。不像刚刚出埃及的时候，虽然在那里我们看见出埃及记说耶和华的军队出来了，但是你知道他们是散兵啊，拖拖拉拉的，一点都没有受过训练的样子。但是现在一年之后在那个地方，现在神要开始数点， 数点他的百姓，也可以说一个王他要知道他的军队，让他的军队认识他，他认识他的军队，也让他的军队知道他的元帅是谁。他已经训练他们一年了，也让他们所有的数算出来20岁以上的这些男丁学习，你要听话。在军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当一个命令从将军口中出来的时候，他要求，是不是要求所有的军队，所有的军人都要顺服？如果他不顺服呢？对了，有人知道了，一枪毙命，因为他不能够在队伍里面。这个队伍在往前的时候，有一个目的是要打退敌人的，要占领那块地的。如果当中有人不听元帅的话，心中害怕，就往后退，掉头就走。你想想看，这整个军队的心会不会受影响？当然会受影响。所以你知道，军队是很严格的地方，非常严格的地方。但是你知道吗？再讲一次，神称他的百姓，这个家庭叫做耶和华的军队。甚至于在新约，你不要说我们现在是新约，保罗告诉，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告诉信徒们怎么样，你们要穿起全副的军装。为什么要穿起全副的军装？因为属神的百姓必须要预备好，因为我们必须要打仗。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是军人的人举手，感谢主。我们打什么仗？保罗说我们不是与天空属灵气的，不是，我们不是以血肉的征战，我们乃是与天空属灵气的征战，是那看不见的，那个真实的，随时用暗箭射你的。但是你属神的百姓，他已经告诉你，你必须要装备好你自己。我们刚刚从利未记走到了民数记，这就是为什么你要回过头去看利未记，因为利未记在装备预备他的百姓，他没有教你兵子那个孙子兵法，孙子兵法啊，他教你什么？他教你圣洁兵法。如果你听他的话，你每一句话都他在利未记里面所讲的那个圣洁，分别你自己的那个圣洁，过圣洁的食衣住行都圣洁的话，那么你走到哪里，你都是一个打胜仗的军队，无坚不摧的，没有任何的武力武器可以胜过你。这是耶和华的军队。那我们再看他在旷野会幕立起来了，然后他开始把12个支派分好，按照次序分好，东南西北都分好，每一个支派选出一个代表，这个代表就等于是用原文来讲是称他叫王子，君尊的，有尊贵的身份的，在这个家族里面他有尊贵的身份的。会幕在中间，我们看到会幕在中间，那我要大家仔细再看这个图， 我们看见的是这个是我所找到比较接近事实的这个图哈。会幕在中间，祭坛、洗濯盆，然后这个是门，会幕的门口。这会幕只有一个门口，只有一个门。在会幕门口的前面是摩西、亚伦跟祭司，祭司就是亚伦的后代，亚伦的子孙，居住在这一边。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图没有办法解释，没有办法表达清楚，为什么？我要告诉你们，你知道有多少人吗？几百万的人呢？好吧，你说两百万，还更多啊？还有什么？还有牛羊啊，牲畜啊，对不对？所以每次你看到图，一个帐篷大概只能代表做代表用的，没有办法真的。你知道它这个要延续到多大的几里路、几公里路吗？很大很大的一个区域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在这个耶和华的军队当中，一定是会幕、神、云柱、火柱在中间的，一定是在他们的中间。所以所有的百姓都围绕着这个会幕，会幕是中心。你所有的一切都看着那个会幕，你的生命一切都要以神为中心。然后我们看见这些杠台，会幕里面的所有这些东西都会拆掉的。要杠台的其他的立位人呢，就住在会幕的四周，南边、西边跟北边。东边已经给了摩西祭司们，摩西、亚伦跟祭司们居住了，所以其他的立位人呢，就是围绕着这个地方，米拉利族、还有格顺族、还有哥辖族。之后，圣经告诉我们，今天民数记告诉我们，朝东的有谁？有犹大支派、以撒迦支派、西布伦支派。每一次要起行的时候，第一个要走的是谁？犹大支派。然后就一个一个，再来就是南边的，再来就是西边的，再来就是北边的。十二个支派。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要问你们哦，请问你们，以色列共有多少个支派啊？啊？我们一定会回答十二个支派，是不是？但是事实上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他有几个支派，13个支派啊，怎么会啊？以法莲跟马拉西属于什么？属于约瑟的，所以约瑟也可以说是他得长子的名分，双份祝福啊。他的两个儿子是雅各，以色列将他领养了，所以我们多了这个十二个支派，加上利未支派，一共是13个支派，是不是13个支派？那今天我们在这里学习这整个的过程，在这里学习说，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利未支派靠近会幕？当然圣经有讲，免得以色列人随便来然后怎么样死亡。这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神同在的地方，圣洁的神在的地方，连这个立位人都要很小心的地方。但是呢，在最中心的这个，常常我们讲，我们过去的时候有讲，我今天没有那么多时间讲，我今天答应一定要看时间，不要讲太长哈。那个会幕可以说是代表耶稣啊，主耶稣，每一样东西都代表他，对不对？然后最靠近他的是这一些立位支派，所以我就不要考你们了。有人说立位支派等于是他的心腹一样，他的心腹可以靠近他，可以服侍他。但是最靠近他的是亚伦跟他的子孙祭司，他们可以进到 最里面去，每一个支派，不是这个只有亚伦的后代可以进到那个可以进到圣所，外院圣所，然后只有祭司大祭司一年一度可以进入到至圣所，这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跟神有个很亲密的关系。那也就代表着，任这么多百姓当中，神只拣选利未支派。为什么？当我们可以说，他是在当百姓犯金牛犊的罪的时候，利未人没有跟他们一起，并且他们为神有祭械的心。在之后，在民数记，我们都可以看到另外一位也是有祭械的心，腓尼哈，是不是？所以神拣选那些以他的圣洁，以他的圣洁为重要的那些人，一样是家庭 Mishpaha， 全部是家庭的人，原来只有少数的一些人被拣选出来。我们上个礼拜讲被招的多，选上的少，是不是？就那少数的人，而这少数的人，神为什么会拣选他们？甚至于到以西结，我们看见他在利未人当中，在祭司当中，他拣选撒都这一家人，就是在别人走迷的时候，他们忠心的在那个地方。所以有一个特质，你要记得，作为心腹有一个特质，就是你的心是以神的心为心，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是以他的圣洁为念的。因着他的圣洁，你敬畏他，以至于你自己守他的话语，遵行他的话语。于是就在整个米什帕哈里面，只有少数的人可以来亲近他，可以来亲近他。当然我们知道民数记再讲下去，你就会知道利未人也发生问题的，对不对？我们会上到可拉党的事，这是以后再说了。但是就是一个一个的筛选，神每一个人都知道，神每一个看着你的时候，他真的看着你，他真的爱你的时候，他其实在等着你给他的回应。你是不是也像我这么爱你，你在爱我呢？你是不是这样子在回应我呢？我们其实来到了一个时刻，我们必须要思想，主啊，还要等多久？你还要，不是我们在等他，弟兄姐妹们，我在说等多久，是他在等我们呢，他还要等多久，你才能够看见他的心呢？你才能够看见阿爸父的心呢？我们要继续往前，民数记在旷野，再学一个字好不好？你去跑哈会了，对不对？再学一个字，这个字叫做巴米巴，我没有写日语的那个巴米巴，什么意思？就是在旷野，在旷野。巴第一个字巴，我把它分开一点，其实是在一起的。巴就是在 in the desert。这个字米巴就是旷野，就是旷野，在旷野。有人问一句话，就是为什么神要把人带到他的百姓带到旷野，然后才在那里赐给他们妥拉？为什么要带到旷野？今天我们来学习这个字旷野，米巴，米巴，旷野、荒野或是牧场，无人居住的地方。问题是这句话很有意思哦，它和这个字也是什么？嘴巴的意思。旷野，嘴巴啊，那我们就要好好来解释一下，来解释一下哈。第一句的希伯来文，我们圣经已经翻译，这个你不要学了，我们不要学那么多，学那么多你就头晕了哈。 在这里讲说耶和华晓谕他晓谕摩西说，在哪里晓谕摩西？在西乃的旷野，在西乃的旷野晓谕摩西。这是我们今天的圣经第一章，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会幕已经立起来了，晓谕摩西说，晓谕摩西说。那我们从这个字，我们再来学习一个字，再来学习一个字，这是旷野，是不是？可是你知道这个Bar那个犹太人要13岁的孩子就要行成年礼，对不对？ Bar Mitzvot， Bar 的意思呢是什么？ Bar 的意思是儿子。我刚刚讲 Ben 是儿子，是希伯来文，可是这个 Bar 是这个 Bar 是巴比伦的亚兰文，叫做 Bar， 也是儿子，儿子。所以我们看在旷野，儿子这个字，单单一个字，在旷野，旷野当中有儿子，谁？哪一位啊？哪一位是儿子啊？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也在旷野。然后呢，这里有把这个打包是三个字，刚刚说 Bar 是儿子，然后可是加上一个门，这个 Dalate 希伯来文的 Dalate 的话， Dabar 的意思就是什么？刚刚已经说这个字又有嘴巴的意思，是吧？可是 Dabar 就是说，说话，说话，宣告，或是命令，或是晓谕。 OK， 所以这个密的意思就是地方。 OK， 好，我们把这些希伯来字，就是希伯来文，其实是很有意思，如果你把那些字拆开的话，你可以看到它里面的意思，你可以看到神在那里讲话，你也可以看到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在讲话，在宣告，在讲话。然后在哪里讲话？在旷野讲话。所以你在旷野无人的地方，没有人的地方，毫无人烟的地方，就像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旷野，这个很像哦，转过头去看就是这个样子，太阳照在那里，一种震惊，旷野。但是呢，神的儿子在那里，他把他们带到旷野去，在那个地方，旷野，旷野这个字，旷野这个字在摩西五经里面出现99次。摩西五经指的就是前面这五本书，妥拉五本书出现99次，四福音一共出现27次。我可以下一个结论，就是神喜欢旷野，他真是喜欢旷野。那么重要的事情发生的都是在旷野，对不对？啊，你不觉得吗？妥拉在哪里赐下来的？旷野。四福音讲的是耶稣啊，在地上的服事，对不对？我们在那里看到很多他到旷野，旷野，他真喜欢旷野。好，那我要问你们了，神既然喜欢旷野，那你要不要知道旷野有什么？那你要不要喜欢旷野？那我们现在就到旷野去，不要在这里了，我们到旷野去。可见的旷野非常重要，太多要教导我们的。第一眼看过去什么都没有，对不对？但是我们要看第二眼，还要看第三眼，还要看深深的看下去。我们来看旷野会对我们说什么？我们知道他们出埃及，过红海，然后到西乃山，西乃叫旷野，你知道吗？西乃旷野，然后最后的目的地是要进迦南应许地。可是从埃及到迦南之间， 他们必须要在旷野，必须要经过旷野。这跟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关系啊？我们出埃及，我们要进入神给我们的应许地，原来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必须要经过旷野。这群百姓出埃及，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神很容易把他们带出埃及，却是很难把埃及从他们里面带出去，是不是？我也形容说，这耶和华的军队其实是一群散兵，抱怨抱怨抱怨抱怨，对不对？那如果马上把他们带进迦南地去打仗的话呢，肯定的，除非神迹出现，否则一定是这个全军不能讲全军覆没。但是神很聪明，神有智慧，神把他们带到旷野。我们刚刚信主的人，你要记得，你的生命也是刚刚出埃及，你要到神所应许的美地去。但是在这个旷野人生的旅程当中呢，他很多的时候必须要在这里脱掉你很多的埃及，他必须要在旷野将你怎么样分别出来。你要开始知道他是谁，你要开始知道你是谁。那怎么能够知道他是谁，能够认识我是谁？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把以色列百姓带到旷野，赐给他们陀拉。陀拉是什么？神的话语，是不是？神在十一住行里面圣洁的话语赐下来，你接，然后你开始。我们你如果仔细听我们这几个礼拜在讲的，神所讲的就是什么？他开始用他的话剪修剪我们，修剪我们。你要不要被修剪？感谢主，居然说要，有感谢主，哈利路亚，当然要，是不是？我们更多的用被他的话语来修剪，更多的来修剪，我们就会越来越脱落我们里面的埃及。我们跟这个世界上认同很久的、同居很久的这个世界脱落，然后我们开始转化。我们已经有那个生命了，我们有生命了，但是我们需要转化。我们已经得救赎了，出埃及就是得救赎，是不是？但是呢，我们开始要进入一个完全的转化，因此我们必须要有异象，否则的话我们眼睛都是瞎子，看不见。我们必须要有异象。你记得我讲过，圣经告诉我们异象就是什么？就是妥拉。我们必须要有异象，我们必须要换眼睛，我们必须要里面要更新，我们必须要站在神的角度来看，原来他的计划，原来他的创造是什么？原来是这样，我过去不知道，我现在知道了，我现在明白了，因为他的话语，他的妥拉开始使我更新，开始使我那些不讨他喜悦的，我总是不对的，做错事的，被修剪掉，修剪掉。他的话语修剪我们，修剪我们，会不会痛？会痛啊！剪下去会不会痛？会痛。你要不要？当然要，因为他的话语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炼净，越来越炼净。我今天要问你们，你们在这里学习妥拉已经三年的人，你们回答我，你觉得你的生命真的不一样，跟三年前、五年前不一样的举手。感谢主，这是一个见证，你知道吗？这是一个见证。我们怎么会不一样？我绝对不相信是因为我的牧师在这里一直讲一直讲，我如果讲人的话，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会改变，但是我把你们带到神的话，让神的话告诉你们，自己告诉你们，你听进去了， 你的生命开始对齐。跟谁对齐？跟神对齐。所以我们看到神把以色列百姓一带就带到旷野。我们看到《生命记》第八章十五节在讲什么？他说，第八章十五节，就是神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引你经过，经过什么？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有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你不是好神吗？你怎么会把你的百姓从埃及地这个有肉吃，有肉锅吃，有鱼吃，有韭菜吃，有西瓜吃，有什么地方把他们带进这个旷野，大而可怕的旷野？ 那里有火蛇，一咬就死了，还有蝎子，还有没有水。你要不要去？如果早知道，你要不要去？早知道是这样，我也不要去。就因为不知道，所以跟着走了，来到了旷野，大而可怕的旷野。但是只有在旷野，你再也没有网路了，你没有网路了，你没有手机可以用了，不通，什么都没有，没有水，没有东西吃。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呼喊呼叫。为什么？救我，我需要你。这就是以色列百姓来到了旷野，使你的心思意念，其实心思意念呢，你没有想到别的，没有想到高言大志，你没有想到你的前途，你只想到要吃，你只想到要喝，对不对？是不是？这一些最基本的，你要转向谁？转向神。神使我们的生活、生命变得简单，不复杂，让我们的需要限制于真的真正的需要，其他的都是多余的。你只有在旷野，你才会知道原来我有那么多多余的东西。在旷野，然后我们刚刚已经讲，在旷野你可以听到，只有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对你讲话，神的声音。你记不记得以利亚啊，听见神跟他讲话，对不对？这个狂风大作过去了，杀死各种地震啊，或是那个山崩啊，那个声音，他有没有听到神的声音？都没有。等到这些都过去以后，他听到神微小的声音。微小的声音对他讲话，原来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听到神的声音。所以弟兄姐妹们，很多人来告诉我说，为什么我都听不到神的声音？现在我希望你们不要再来找我了，好不好？因为我一定会告诉你，你处在一个混杂声音、杂音太多的环境里面。他有在跟你讲话，但是你听都听不到，你听不到，因为你其他的声音太大了，都是扩音机送过来的。但是你对神的声音呢，听不到，听不到。如果你把自己送到旷野去，然后关上手机，关上一切这个会使你分心的，你的心会被分走的，注意力分走的，你的手机、你的电脑、你的那个 iPad， 你的通通关掉以后，然后你在他面前等，你再看看，你只要试试看，你就会知道你一定可以听见他的声音。我可以给你保证，因为他看你就是他的 Mishpacha， 你是他的孩子，他要跟你讲话，你知道吗？他当然要跟你讲话，他希望你听见他的声音。难怪他不得不把你带到旷野去，你需要在你的家中 找到旷野，你需要在你生活当中、生命当中找到旷野，你的旷野，你才可以听到他的声音，他跟你讲话的声音，非常重要的声音。其他的声音其实都是噪音呢，不重要。但是当他开始跟你讲话的时候，你只要抓住一个字，你的生命就开始改变了，你知道吗？你说牧师，你怎么可以讲得这么确定？我试过了，我知道了。我今天站在这里，他对我讲话，我生命改变了，我生活改变了。我知道他会讲话的，我就是问太多次了，直到他每次都是问到最后，我吓坏了。我说主啊，我不问了，他太厉害了，非听不可，只能对他说阿们阿们阿们，我知道你听见了，我跟你走，我跟你走。你要不要听见他讲话？当然要，你要听见他的声音。因为所有的事情，弟兄姐妹们，我们生命所有的事情，如同民数记一样，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旷野。我再讲一次，你所有最重要的事情，你所有这一生你认为最重要的事情，都是发生在旷野。你要记得，所以如果他把你带进旷野，不要抱怨，不要抱怨，你要感谢他，因为他只有这个办法才能引起你的注意。你的注意谁？注意他，你才能够注意他。他没有把你带到纽约，没有把你带到东京街头，带到全世界大都市去，带你到旷野。但是旷野有另外一个层面，我们也必须要来认识的，就是旷野是死亡之地。刚刚已经讲过了，大而可怕的旷野，对不对？大就是无边无际的，你不知道到哪里才能看到那个界限，你才能够走过这个旷野。什么都没有，随时都有冒出来的火蛇，怕那些动物的人真的无路可走啊，晚上不敢睡觉啊，是不是？没有水，它是死亡之地。白天超热的，酷热，晚上呢超冷的，可以到零下。这是旷野。但是记得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吗？我们的人生道路真的如同什么？如经旷野，会不会经过死亡之地？这个时候你要需要有神的话了。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他引领我们，是不是？他引领我们，以色列百姓行在旷野，只要他们单纯的仰望神，单单听他的话语往前走的时候，前面有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你在整个的营当中你看见他在那里。甚至于在生命记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洁净，为什么？因为他常常要巡逻他的百姓的营中，到百姓的营中去看，他一点都没有把你们忘记，他知道你的需要，他什么都知道，他供应你一切，他把他的话赐给了你，你照着他的话去做。但是我们学习民数记，学习陀拉这么久，你知道的，我今天要跳过这个今天的范围，我们知道当他们不信的时候怎么样？ 他们就遇见死亡。那个死亡很可怕的，是不是？不信，民数记十四章三十二、三十五节，民数记啊，都是在民数记。我们是稍微看一下十四章，就是那些探子回来之后，十二个探子去，十个回来报恶信，只有两个说可以，我们一定可以上去。这十个探子报了恶信之后，所有的人都哭了，所有以色列百姓都哭了。最后神命令他们，他说十四章，我稍微读一下哈，三十二节，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四十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旷野吞吃不信的人，在旷野吞吃不信的人，只有那些信的人继续往前走，但是一同担当那些不信的人的后果。我们再看圣经告诉我们，《生命记》第八章第二节，我要讲快一点哈。旷野也是神苦练试验他子民之地。刚刚已经讲那么多了，但是这个生命记第八章第二节说什么？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为什么要苦练？为什么要试验？是要知道你心内如何。他早就知道，是你要知道你的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弟兄姐妹们，这一句话已经透露全部了。你肯守他的话吗？回到创世纪第二章，什么你都可以吃，就是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个你不要吃，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他的话，他的诫命，然后不守，所以我们今天都堕落了，都是亚当的后代，对不对？我们全部都是挂在亚当的腰中的。我今天讲这句话，你明白了吗？啊，我们所有的人类都是挂在亚当的腰中的。亚当一个人犯罪，所以全部的人都犯罪了。感谢主，我们有耶稣啊，哈，他是新造的人，新造的第一个人，所以我们全部得了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全部挂在他的腰中，我们成为新的人类。有一个人，我们就全部得到救赎。明白了，所以这个为什么刚刚在提亚伯拉罕立位，这个那么重要，你一定要明白这个真理，你才能够明白你今天是谁，你才能够明白。所以神带领他们到旷野苦练他们，试验他们。弟兄姐妹们，或许在我们当中有些人的生命正在好像如行旷野，好像你会呼喊，你会哀嚎，神在苦练我，神在试验我，要到何时，要到何时。他说我告诉你，他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过你，因为你是他的，你去啪，是他的宝贝，他看着你。但是他让你这样做，让你尝到人生的苦味，是要让你知道你怎么转向他，寻找他，抓住他，单单要他遵行他的话语。因为他的话语，耶稣啊说，就是灵，就是生命。摩西说，他的话语是你的生命，不是与你没有关系的，直到你找回你的生命，直到你知道你的生命系在他的话语当中。那这一切你都必须要在旷野才能够体会到，你知道吗？你只有在旷野才能体会，你在大都市不会的。所以我们知道神在旷野讲话，神在旷野讲话，他是爱我们爱到这个程度，非要把我们带到旷野，让你听见他的话语。为什么？因为他的话语是生命，你才能够存活。不要抱怨，为什么他让我经历这一些痛苦？因为他爱你。怎么会爱我，让我经历这样的痛苦？因为你没有听见他的话， 我常常讲，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没有神的话，就像士师记最后一章最后一句话，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国中无王，个人任意而行。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意思，照我的意思走，照我的意思做。所以他就非要把你带回到旷野，你才能够听到他讲话。但是你知道吗？旷野也是避难所，旷野是避难所。我们没有时间再讲这些经文，你们自己去看。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大卫，大卫也是弥赛亚的代表预表。大卫逃脱扫罗的这个寻索他命的时候，他都躲在哪里？躲在旷野。我才知道原来以色列有那么多的旷野，马云旷野、西弗旷野、寻的旷野，太多旷野。但是他在旷野，他写出了很多非常非常好的诗篇，直到今天这些诗篇都仍旧在安慰那些行旷野的人。我们只看一下诗篇五十五篇好了，看他怎么讲。诗篇五十五篇，诗篇五十五篇，他，你看他的痛苦。哎呀，我不要读前面的，你们自己看了哈，第六第七节就好了。他甚至于经历到死，经历到疼痛，经历到恐惧、战惊、惊恐，所以他那个时候说：“我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得享安息。”第七节说：“我必远宿，远游宿在旷野。”他这是他的避难所。当我们到那个隐基底的时候，我们看到隐基底，我们从那个大盘那个马萨达，对不对？从马萨达到隐基底，我们看见那个大磐石也是一个旷野。他在那个地方躲避扫罗的追杀，然后又跑到另外一个旷野，在隐基底。感谢主，隐基底有水哈，可是他还躲在那个地方。只有在那个地方，我才是平安的，我才是安全的。诗篇102第六。当我们越来越知道神，越认识他的时候，你会越来越欣赏这些诗篇，这些经文到底都在讲什么。102第6节，他说这个困苦人发昏的时候，在耶和华面前吐露苦情的祷告，可能就是大卫写的。他说：“我如同旷野的剔孤，我好像荒场的是什么枭鸟，孤单的在旷野，没有同伴，躲在那里。”他为什么要躲在旷野？至少那里是安全的。你不是有火蛇吗？有蝎子吗？但是是安全的，比我的仇敌都还安全，比仇敌追杀我 的地方都还安全，就是旷野。旷野。然后我们看到启示录最后那个十二章，有个妇人，这个是最后的启示录最后，我们相信这个十二章所讲的就是以色列。在最后的时候，他当那个龙被摔下来的时候，他气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他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要在那里养活，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三年半。这是在最后的时候，有可能就是以色列雅各遭难的日子，躲到旷野去，避难所。旷野是避难所。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开始今天晚上要进入五旬节，你知道吗？旷野也是神与以色列定亲的地方。当他们站在西乃山前的时候，就是五旬节。有人在问说，我们的圣经 已经解释了，你不过我还是稍微解释一下，出埃及记十九章讲到说，这个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其实不是满了三个月，这只有我们中文是这样翻译的。你知道他们是从第，这是第三个月，对不对？他们是从第一个月14号晚上，就是进入15号晚上出来的，离开埃及的。然后再来就是第二个月，我们现在称一二月，对不对？第二个月是29天，然后第三个月，其实在19章这个第三个月是第三个月的月朔初一，因此再过六天，从这一句话开始，六天他们在西乃山领受妥拉。到摩西上山领受妥拉的那一天开始算起，就是那一天，他在山上40天，但是原则上讲起来就是第一天，就是五旬节。然后我们今天晚上要进入五旬节，在那里以色列人都知道这个是神与他们成婚的日子，跟他们结婚，神跟以色列结婚，给他们一个礼物。什么礼物？妥拉。妥拉就是礼物，你知道吗？妥拉就是礼物。2000年前在耶路撒冷五旬节的时候赐下圣灵来，真理的灵赐下来，把他的妥拉这次怎么样，再次的赐给我们，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圣灵是个印记，是个记号，是个聘金呢，聘礼赐下来给我们。这是以色列百姓与神的成婚的日子的地方，旷野，西乃旷野。再讲一次，你读到这里，你有没有想到说，真的神是要成立一个家庭，神真的要，他不是要一个人，他要整个大家族。因为他可以容纳整个的大家族，巴不得全人类都进来，被招的多，选上的少。申命记第 七章第十节告诉我们，耶和华，这个倒不是第七章，等一下我看一下，对不起，我当然没改了那个字哈。我们看是申命记，这个我要改一下了，32章，对不起，32章第10节，不是第七章，是32章第10节。耶和华遇见他，遇见雅各，遇见以色列，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你把人家带去的啊，但是在这里他说耶和华在那里遇见他，遇见以色列，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请问你们每一个人眼中有没有瞳人？有。你保不保护你的瞳人？如果有一阵风吹来，沙粒啪进了你的眼睛，你会不会比那个沙粒更快眼睛就闭上？来不及的话就进去了。如果有人想要用指头去戳你的眼睛，你的瞳人他还没有到，你一定避开，对不对？因为你保护你眼中的瞳人太重要了。用这句话来形容神怎么在旷野保护他所爱的，是有火蛇，有蝎子，有干旱无水，没有东西吃，他供应水，他供应你玛纳，对不对？他保护你40年之久。摩西在这个申命记告诉我们，你们衣服也没有穿破，鞋子也没有穿坏，对不对？保护你们，超自然的保护，好像用一个网子，保护网网着以色列百姓一样。你说那么多人，在神岂有难成的事？网着你们，保护着你们，除非你们老是要往外跑。神保护他的百姓。所以我们看见诗篇十七篇 第八节，大卫也这么祷告。大卫说什么？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这个是一个懂得奔向神的人。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今天在旷野里，你要学习大卫，你不要逃离神，你要奔向神。为什么？因为你是他眼中的瞳人。我今天是对基督徒讲的，他保护你，如同保护你他眼中的瞳人，不会被碰到，不会被伤害到。大卫知道，我要转向谁？没有人我愿意转向的，我宁可落在耶和华的手中，我也不要落在人的手中。我要转向他，就是他管教我，就是他处罚我，我都宁可选择他，因为他是我的阿爸父，他是爱我的。你将我隐藏在你的翅膀荫下，将我隐藏在你的翅膀荫下。以色列百姓是他的眼中的瞳人，但是自从他们不管从巴比伦被掳之后，或是70年被掳之后，分散到全世界各国，2000年来他们遭受许多的逼迫，许多的杀戮，是整个族的支派的杀戮。神不知道吗？他知不知道？他知道。神在哪里？他跟他们在一起。我们看到撒迦利亚书第二章第八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神有神的时间表，当神的时候一到，他一定报复。他说，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任何的国家对以色列不好的，你会在这个时代你会看见，那个是马上的，你会得到一个后果。为什么？因为他说，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人。有太多的见证，在这个时代，任何的国家，任何的元首总理对以色列发出不友好的或是伤害他们的言语，立刻你就会看到他国家遭受许多的苦难、灾难，大自然的灾害，地震、风灾，太多了。为什么？不是以色列很好啊，不是以色列人很好啊，是什么？是因为以色列是他眼中的瞳人，你不能碰他了。以色列是有神保护的，以色列中有神的，你知道吗？所以你要记得，旷野，在那里的定亲，对神来讲是永永远远的，是不会改变的。他在那里与以色列立的约，天地废去都不会改变的。他有讲，他说日头星星月亮的定力都改变了，才会改变我跟以色列的约。可是日头月亮星星的定力有没有改变？没有啊。你有没有看到太阳出来，月亮出来，星星出来？有啊，是不是？不会改变的，这世界还在运转呢，对不对？所以他与以色列的约是永远不改变的。但是弟兄姐妹们，下面有一个经文是我们非常非常非常需要注意的，也会让你很震惊的。我们来看箴言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是神的话。神对以色列说，我儿，你要遵守我的言语，将我的命令存记在心，守我的命令就得存活，保守我的法则或是指教，好像什么？保守眼中的瞳人。弟兄姐妹们，以色列是神眼中的瞳人，他保护他们。但是在这里，神对以色列说，我的话，我的妥拉，我的命令，我的诫命，我的言语，我的法则，我的指教，这个就是妥拉，你们要保守它， 如同保守眼中的瞳仁。我们要为教会说，妥拉已经过去了，旧约已经过去了，我们要认罪悔改。神的话语永远不改变，他的话语，感谢神，他正在做，他在全世界在苏醒他的百姓，他一定要苏醒他的百姓，在打开他百姓的眼睛，可以看见他的妥拉是这样的宝贵，是生命，是可以使我们存活的，是我们眼中的瞳仁。神保护我们如同眼睛的瞳仁，他对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你要保守我的妥拉，你要保守我的话语，保守我的诫命律例典章，保守我指教你们的话语，因为这些话语是可以使你存活的，是可以使你有生命的，是你眼中的瞳仁。弟兄姐妹们，你要把这句话刻在你的心板上，你要记得，实在是太惊人的话了。我们只是奔向他，希望我是你眼中的瞳仁，保护我，但是我们转身不理他的话语，我们不守安息日，我们弃掉他的节期，我们不要他的命令，我们不要守这个食物律，然后我们要他，你要保护我如同保护你眼中的瞳仁，而当下我们却没有保护眼中的瞳仁，他赐给我们的那个眼中的瞳仁妥拉，说不过去的。弟兄姐妹们，我刚刚已经讲过，为什么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那么喜欢旷野，因为在旷野发生太多事了，在旷野他跟他所爱的，他跟他所爱的在那里同进出，有高低，有死亡，有欢乐的日子，有征战的时候，有相爱的时候，他非常喜爱再次回到旷野去。他在世上的时候，我们看到，我只取了几些经文，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在那里胜过魔鬼，民数记重演胜过。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是施洗约翰在喊的，修直他的路。旷野，主耶稣说，你们来同我暗暗地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因为在那个地方你可以亲近神，你可以听他的声音，你没有任何人的搅扰，你可以有亲密的关系，亲密的情谊。马可福音，这是马可福音说的，就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所以主耶稣会带着他亲爱的，跟他很亲密的人说，来，我们一起到旷野去，我们一起去到旷野去，在那里做什么？休息，休息，不要怕旷野，不要怕旷野。他们就坐船暗暗地往旷野地方去。你会发现耶稣啊，在地上的时候常常他就是要往旷野去退休休息，再一次的和神连接在一起。你看到他常常退到旷野去什么？祷告。旷野是什么？是一个隐秘的地方，旷野是一个你可以跟神面对面的地方，旷野就是你的密室。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密室？你需要有密室，跟他连接的地方。如果你还没有，你现在就要开始找一个你的旷野，退到那里去，常常退到那里去。他到旷野去。民数记很快的，我们会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会有几个礼拜的学习哈，那记录在这个圣经上的话。就像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一节所说的，这些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所有的遭遇，都要我们现在的人都要作为鉴戒，因为他写在圣经上，写在五经上，写在妥拉上，正是要警戒我们这个末世的人。所以神的话语有没有成为过去？没有。 我要告诉你们，你们一定要学习一件事，妥拉我们会一年一年一年的学习，你千万心里不要有一种想法说，这个我学习，这个我知道，这个我早就听过啊，我还有什么新鲜的没有，千万不要这样想。为什么？已经讲过，妥拉有70个面貌，妥拉有非常多的面貌，你每一次在读神的话语妥拉的时候，你都要当成是第一次一样，你要喜爱它。当你有这个心在喜爱它的时候，你就会看到神要你看到的，知道吗？如果你说这个我知道了，跳过去，这个我也明白了，跳过去，这个故事太多遍了，过去，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开始枯竭，你开始枯干，开始没有新鲜的膏油，你心态要改变，因为神的话语是超乎时间空间的，神的话语不是只在最对当时那一群人讲而已，他是在对你我讲的，因为我们在那里面。很多人问一句话说，在民数记里面在分耶和华军队的时候，只有这个12个支派，包括利未支派，那其他的人呢？是有其他的人的，你记得，你记得对不对？是有一些圣经翻成闲杂人的，其实原文叫做狗印，就是外邦人的。他们在哪里？如果你不在里面，你就不能够进入耶和华的军队，你知道吗？那我在这里要安慰你们每一个人。第一，我们借着耶稣啊，我们已经被接枝进入真橄榄树，我们吸取妥拉的肥汁。那救我们那一位，使我们得到他生命的那一位，是出于犹大支派，他是犹大的狮子，我是他的心腹。那么请问你，你跟我在哪里？我们属于犹大支派。阿们。我希望你们放在心上，不要再问这个问题了。所以在旷野发生的事情都作为我们的见解，在旷野的审判就是因为不信的恶心，跟使他们的命定延迟。我要你们放在心上，一定要提的，好像一个警告一样。但是当你知道以后，你就会警醒。希伯来书、民数记14章、哥林多前书、希伯来书都在告诉我们，这些百姓本来很快可以进入迦南美地，只因为探子回来报恶信，所以他们不信，于是去了40天，神说一天顶一年，于是很悲惨的，他们在旷野绕了40年，从那个时候开始是38年在旷野绕，是因为不信。不信什么？不信他是神，不信他可以，很简单，弟兄姐妹们，他是神，他可以。他是神，他可以。你还要什么话？他是神，他可以。如果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你选择不听，你选择我去试试别的路，你去试吧，你会发现你浪费光阴，使你的命定延迟，如同当年的以色列百姓一样，延迟了38年。如果你一直在想说，我有一个命定，我知道神呼召我是为了某些事情，我很早以前我就知道，可是我今天还是走不开，为什么走不进去？省察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心，你可以在民数记里面找到答案，你可以在妥拉里面找到答案，是否我的心与他的心分开了，是否我没有相信他所讲的话，是否我只拣选我自己要走的道路，不是他的道路？是否他要带我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我有很多的借口说我不要，我不知道。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会面临民数记里面遇到的这些故事。可是我们一定要记得，为什么我的命定被延迟？当然，如果你不知道你的命定是什么，你也不知道被延迟。 可是你还是要省察你自己。为什么我觉得走这条道路，为什么走这条人生的道路，信仰的道路，总是在旷野出不去？神已经告诉我那么多话，为什么我总是走不出去呢？我想走出去啊，我想要蒙受他的祝福啊，我想要走在他的生命之道里面呢、啊。主啊，显明给我，这个时候再一次的邀请你进入旷野，听他微小的声音，然后与你的心与他的心对齐。当他开始对你讲话的时候，你一定要听，你不要再拖延，你不要再放下，说或许不是，或许还有一段时间，我虽然知道我还要慢慢走，我虽然知道我还是要尝试我自己的方式。那么弟兄姐妹们，是的，你的命定继续延迟，继续延迟，不是神的意思，是因为我们没有遵照他的话语，保守他眼中的同人。感谢神，我们今天的妥拉在先知书里面、让我们回到一个很受安慰的地方。原来旷野也是得安慰的地方，也是得安慰的地方。我们在何西阿书第二章14-23节，我们看见这位北国，这位割灭就是代表北国的，神在这里是在对北国讲话，对以法莲讲话。他们遗弃了神，不选择走神的道，跟随这个外邦的神，神称他们行邪淫，然后就将他们分散出去了。但是有一天他说什么，他说后来我必劝导他，他要再找到他，带回来，领他到哪里？到旷野，他要再一次把他的心腹带回到原点，带你到原点，旷野，回到原点，从那里再开始对你说安慰的话，对你说安慰的话。过去我不承认你是我的民，你生的孩子，这个以色列败坏，他不承认神，不承认你是我的民，我不要。可是他说，我在什么地方对你说你不是我的民，我就要在什么地方说你是我的民。这样一位神，好像浪子离开了父亲的家走了，不晓得到哪里去了，可是这个父亲继续等候，因为这是对他来讲是 Mishpaha， 这是他的家族，这是他的家园，家里的一份子。他等候等候，等到这个浪子再转回来。我必将他种在这地，应许地，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他必说你是我的神。诶，你知道吗？神，这是神要听到的话。从头到尾你去算算看，说了多少次，他说有一天你们会知道我是谁，你会说我是你的神，然后我会说你们是我的民。这句话重复又重复又重复，他没有忘记这个意象，神没有忘记这个梦，他没有放弃这个梦想。有一天他要成为你的神，有一天你要重新成为他的子民，他一定会留意保守这件事情的做成应验。我们很喜欢雅歌，雅歌阿尼雷多迪雷多迪利，对不对？良人属我，我属良人，对不对？那我们有一句话大家都知道，雅歌第八章第五节，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他会带他们，他会再一次的带着他的百姓再一次从旷野上来，再一次的离开旷野。够了， 在旷野的训练够了，在旷野试验你们够了，可以了，现在你属我，我属你，阿尼雷多迪维多迪利，两人属我，我属两人，你们是我的子民，我是你们的神。再一次的把他们带上来，心腹要在那里得完全的恢复安慰的话，虽然我们不知道有多久，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感谢神，哈巴谷书第二章第三节告诉我们说，因为这个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神的话绝对不会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阿们，感谢赞美主，我们的客旅人生如经旷野，但是记得爱我们的神总是信实美善的神，他是信实可靠的神，他完全不会撇弃我们丢下我们的，他的慈爱永不改变。你要紧紧的抓住他给你的话，他给你的爱，让我们起立在他面前来享受一下他那无边无际的浓浓的爱，让他的慈爱来包围我们每一个人。他今天要在这里，他要来医治我们的一切的伤害，他要一切你身上所有的受伤的地方，因为远离他跌跌撞撞所受的一切伤害，今天阿爸父神他要用他浓浓的爱，借着耶稣啊的宝血倾倒在你的身上，他要医治你，你要得医治，你的心要受安慰，你要起来，你要转向他，你要影响他，于是你可以靠着他，他要带你离开旷野，向着他为你预备的那美好的流奶与蜜的应许地而去。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是有家庭的，我们是神的 Mishpaha 其中的一份子，我们不是孤儿，我们不是没有人要的，我们不是没有神的，我们是属于他的。阿爸父，我感谢赞美你，我们称你是我们的阿爸父，我们在你的爱之耶稣啊里面一同与他同坐席，有一天在那里预备的日子，天上的羔羊的婚宴，我们要成为其中的心腹，我们要预备整齐。主，我们不愿意被撇下来，我们愿意就在那里被你穿上细麻布的衣服。感谢赞美你，主，我们靠着你赐给我们的圣灵，真理的圣灵，我们要留意保守你的话语，你的妥拉，你的诫命，你的律例典章，如同保守我们眼中的瞳仁一样。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我们真正的领受你爱我们的爱，没有分别，在耶稣里面已经不再分犹太人外邦人，不再分男的女的，我们在你里面都同归于一了。感谢赞美你这样大的恩典，我们侍立在你的面前，我们要说感谢主，我们旷野的日子结束了，我们要与你一同进入那 美地，你为我们预备的有山有水，四季果子不停息的赐给我们的完全的美地。主，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没有一个人失落，保守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心都被你再一次的点燃起来，再一次的我们知道我们与你的关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预备好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要进入五旬节。当我们下午在这里庆祝五旬节的时候，主，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真理的灵在我们当中，再一次使我们苏醒，再一次使我们的眼睛打开，能够认识你的节期。谢谢主，赞美主。我们将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门。